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不断，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基本退回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状态。本章分三个专题、四个专辑，分别论述了三国时期的货币斗争以及北朝南朝有代表性的钱币。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发行钱币的考察，我们将看到，他们以货币为武器，进行了一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南北朝时期货币的核心问题是因为缺铜而导致铸造的钱币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解决的办法是增加货币数量并统一形式。但是南朝与北朝所采取的办法却有所不同。南朝大量铸造减重小钱，甚至是铁钱，增加数量而忽视质量。行不通之后，陈朝才铸造了虚值的太货六铢。北朝成胡乱之后，货币经济衰退，以物易物，不复行钱。直至孝文帝改革才开始铸钱，所铸都是虚值大钱，以北周三品为代表。一、钱币版《三国演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临江仙》是明代文学家杨慎所作，《念一史谈词》第三段说秦汉中的开场词。后来被明代清初毛宗岗父子点评刻印的《三国演义》收入卷首，再后来又被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选为主题曲的歌词，由著名男高音杨洪基演唱。随着电视剧在社会上的热播而为世人所熟知，并广为传唱。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有股英雄气的开篇诗，仿佛一下子就能将我们带入那金戈铁马的《三国演义》故事里。虽然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故事很精彩，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却有很多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一样。下面我想带给大家两节钱币版的《三国演义》，通过对曹魏、孙吴两国对蜀汉的货币攻击所做出回应的考察，来揭示三国以货币为武器所进行的战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蜀、吴三国之间的计谋权变，势力消长，以及最后由篡位而起的三国归晋的历史必然。一、直白五铢，刘备的货币武器。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角，传统的小说、戏曲以及现代的影视作品都是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将刘备塑造成了一个政治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经济上处处体谅百姓疾苦的明君形象。其实这都属于文学艺术上的创作，那真实的刘备是怎样的呢？我们就通过他铸造的直白五铢钱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还是先来认识一下刘备铸造的这枚直白五铢钱，它正面铸有四个汉字，上下是直白，左右是 五铢，背面没有文字。大家对五铢钱可能并不陌生，知道它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一直流通使用到唐朝初年。但是直白五铢钱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它与一般的五铢钱有什么不同。实际上，直白五铢与一般的五铢钱完全不同。钱币版《三国演义》是因为刘备铸造直白五铢钱而引发的。这枚小小的钱币在三国的历史上发挥过非常大的作用，它不但给刘备帮过大忙，使其渡过难关，还让尝到甜头的刘备乐此不疲，继续大量铸造，并因此而给东吴和曹魏两国造成了重大伤害，对于当时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这是一枚怎样的钱币？刘备又是在什么背景下铸造的呢？关于刘备铸造直白五铢钱的事，在三国演义小说及影视作品中都没有被提及，因此一般的读者观众可能并不清楚。但是这件事在《三国志》这一专门记述三国历史的著作中却有明确的记载。出公刘璋，备与世众曰：若是定，府库百物，孤无欲焉。即拔成都，世众皆舍干戈，复储藏，进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八曰：义耳，但当铸纸百钱，平诸物价，令立为官事。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三国志蜀志刘八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这段记载说的是建安十九年214，刘备采用军师庞统的策略，趁着刘璋危难之际发兵从刘璋的手中夺取了成都。当时刘备为了激励将士，就与他们约定，攻取成都之后，刘璋府库里的东西任由他们去拿。在利益刺激之下，士兵们争先恐后，一举攻占了成都。刘备也说到做到，兑现了承诺。兵士们都满载而归，只有刘备没有收获战利品。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当时部队的给养都是由军阀自己负责，主要是靠战利品来筹集。现在成都虽然到手了，但是刘备的军需用品却没有获得补充，而随后对成都的管理还需要消耗大量的财物，如何来解决呢？这使刘备犯了难。正当刘备为军需用品不足而犯愁的时候，有个叫刘巴的部下向他提出了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那什么是当百大钱？铸造当百大钱如何就能解决军队给养不足的难题呢？这里需要给大家做点解释，普及一点货币金融知识。所谓当百大钱，实际上就是一种大面值的钱。当时成都地区使用的五铢钱比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要小将近一半，重量仅有两克左右，直径约21毫米，被称为蜀五铢。意思就是在蜀地流通的五铢钱。刘巴建议刘备铸造的当百大钱，一枚相当于100枚蜀五铢。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在1元纸币的基础上再发行一种100元面值的纸币吗？这样反而更方便人们的交易携带，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纸币，它本身几乎是没有价值的。面值无论是1元还是100元， 都是政府以信誉做担保，属于信用货币。虽然和面值的大小没有关系，但是纸币的发行总量必须和社会财富的总量相匹配，否则就容易引起通货膨胀，货币就会贬值。